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7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两个话题是：贸易战真的要全球开花吗？谁又会是赢家？人民币汇率再创新低，中国货币政策如何演进？欢迎持续锁定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不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的情况。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在本届选举周期的首场辩论中对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亚特兰大发回的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和乔·拜登在即将开始本届竞选的第一次辩论之际，都对选民说，选对方将是灾难性的。特朗普说，拜登正在毁掉美国。
通胀在肆虐，犯罪在失控，欧洲在大乱，中东在爆炸，伊朗在猖狂，中国在进军。而这位可怕的、可怕的总统正在把我们拖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拜登说，特朗普会让国家倒退。
所有进步、所有自由、所有机会都面临危险。特朗普正试图让这个国家忘记他担任总统时的情况多么黑暗、令人不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东北大学新闻学教授艾伦·施罗德说，民意调查显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使得这场辩论更加重要。
我认为这给两位候选人带来了同等的压力，辩论既给他们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
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凯瑟琳·霍尔·杰米森表示，这场辩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前任总统。
因此，公众更了解这两位候选人的个人情况，更有可能知道他们的脾气、思维习惯和性格。但今年，由于两人的年龄，即使你认为你对两位候选人了解很多了，今年你也更有可能说他们是否足够机敏来成为美国总统，心智上是否足够稳定来成为美国总统。
政治分析人士布雷特·奥唐纳表示，政治辩论全在于传达信息和把握瞬间时刻。
你必须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传达一个信息，但你也希望在辩论中能让几个瞬间成为所谓的亮点，媒体会关注这些瞬间，这会让你发挥竞争优势。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总统辩论。拜登和特朗普还都没有被正式提名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两人在周四的辩论上将不会有开场白，而在轮到自己发言之前，双方的麦克风都会被静音。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亚特兰大报道。
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特朗普的首场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将在美东时间周四晚间的9点举行。预计美国选民将密切关注这场辩论，成为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之一。多名两党的国会议员星期三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采访。他们在采访时谈到了对这次辩论的期待，以及中国议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今天的九点举行，预计美国选民将密切关注这场辩论，成为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之一。多名两党的国会议员星期三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采访。他们在采访时谈到了对这次辩论的期待，以及中国议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特朗普的首场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将在美东时间周四晚间9点举行，预计美国选民将密切关注这场辩论，成为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之一。多名两党国会议员周三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采访。他们在采访时谈到了对这次辩论的期待，以及对中国议题在其中的扮演的角色。我们来看一下。
If they talk about China, we don't want to see Donald Trump engage in any kind of anti-Asian or anti-Chinese American sentiment or anti-Chinese origin sentiment. There's no place for anti-Asian hate. If they can talk about this in a proper manner, then they should talk about how do we protect our interests while also becoming the best version of ourselves i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CCP. That means fixing our legal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means upskilling the workforce for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 It means investing in basic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those technologies. So I'd like to see those topics addressed.
According to the polls, you have inflation, you have the border, and you have Ukraine-Israeli wars as some of the top concerns. So I hope that they address those from the standpoint is what is President Trump going to do different than what President Biden is to minimize the inflation and get our economy going again at a better clip.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about the tremendous flow across the border of crime and drugs? How are we going to close that? Mr. Trump had it closed and Mr. Biden's opened it up. And what the views are on how we're going to address our allies and friends with regards to Ukraine and Israel. So I think those are the three topics I think most of my people back home are most interested in, so I hope they address those.
Anything related to China, we know that China issues covers a lot of sectors in manufacturing, and including...
Well, China is a factor in almost all of this. From the standpoint, you know, China is the best friend with Russia and Iran, which are problematic with regards to Ukraine. You have China coming, getting the precursors to fentanyl, or coming across the border and infecting our country with all sorts of drugs. And, you know, inflation is kind of driven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high energy prices. And some of this is driven by the friends of China, Iran and Russia, who are restricting some of the production right now. So, yeah, I think China plays a role in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I think it needs to be addressed.
Are you going to watch the debate tomorrow night?
Well, if we're not voting on the floor, we probably will. I think we've got a lot of votes planned for tomorrow with regards to some of the appropriations bills coming up. So if we have time, yes, I will watch it. But our schedules, as you well know around here, are pretty much in flux.
China basically plays a big role in a lot of issues, really, in China, Americans' policy, no matter its economy or military or diplomatic level. So what issues would you like to see at a debate tomorrow?
Well, look, the Committee on China is the Committee on Everything, right? Like, the strategic challenge of China affects everything. Among those challenges is the opioid crisis. Like, we are in the midst of the deadliest drug crisi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re's one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could end the drug crisis tomorrow, and his name is Xi Jinping. 97% of the fentanyl precursors come from China. He has the power to dismantle those supply chains. What is lacking is the geopolitical will.
Are you going to watch the debate?
I will be watching.
You'll be watching.
Yes, it'll be painful, but I will be watching.
The debate. Well, I think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what I hear from Iowans, they care about the southern border. They care about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and secure. That's a place where I think President Biden has failed since day one. They care about inflation. The economy is not working for everyone. And the minivan driving moms like me in my district who are trying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and understand that those costs are being crimped every single day because of the policy of this administration. I hope President Trump tries to hold him accountable. I hope the journalists do, too.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将于美东时间6月27号晚上9点登场。拜登和特朗普再次面对巅峰对决。这场辩论能否造就2024大选的决定性时刻？美国之音将同步转播这场辩论，并配有同声传译、记者报道和专家点评。欢迎在美东时间6月27号晚上8点45分至11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上个星期访问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同意与布鲁塞尔方面就欧盟关税问题展开谈判。此前，欧盟决定提高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当时正在访华的哈贝克对此表示欢迎。 在美国，拜登总统五月份宣布，美国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其中包括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太阳能面板、关键的矿产和医疗产品。中国商务部反击说，华盛顿的做法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分析人士担心，美国和欧盟纷纷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可能会加剧贸易战，甚至会导致贸易战的全球开花。如果贸易战范围扩大，谁是最终的赢家？有关这些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学者讨论。一位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朝晖教授，另外一位是美国研究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欢迎两位专家。
谢谢。
好，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个德国副总理哈贝克的访华吧。那于几个月前，德国的总理舒尔茨访华的时候，他是率领了一有知名的大企业组成的这个代表团，和这个总理的访问的时候的代表团不同。哈贝克这次呢，只是率领了一支主要是由德国的中小企业组成的代表团。那么最近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官员啊，是最近频频的访问中国，这一现象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先请李先生先谈一谈吧，李先生。
好。这个德国啊，德国在中国呢，这个利益呢是非常多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德国的大众啊，这个还有像 Mercedes Benz 啊，包括西门子啊，他们呢都在中国呢具有大量的这个投资，所以呢，他们这个对于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他一直想采取呢中立的这个态度。另外呢，他非常小心的避免这个，因为要参与到了这个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争端的这个当中呢，会使得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受损。这一点呢，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所以呢，在欧洲已经提出来了这个贸易战，不叫贸易战，对中国的进口中国的电动车增加关税的这件事情以后，这个德国总理呢就表示了这个不同的这个看法。这个呢，在欧洲呢整个来说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声音。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回呢，哈贝克呢带领的一个是以这个中小企业这个企业家呢参加的这么一个代表团，而在这之前呢，这个舒尔茨呢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带的呢是这个大企业的这个代表团。这一点呢，就是您这个观察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的德国啊不是一党独大，所以现在舒尔茨呢是社民党的，社民党的这个主要的支持力量呢，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大的企业，而这个哈贝克呢是绿党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代表的呢，这个绿党呢更多的代表是中小企业。在对待中国的这个比如像就最近提的最多的啊，是这个叫倾销啊，这种不对称的这种贸易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中小企业呢更多的是希望对中国采取相对强硬的这种措施。而大企业呢，一般呢都是希望呢不要，就是采取呢比较缓和的，不要有这种大的这种触动现在的这个中欧或者是中德之间的这个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所以这个呢是利益使然。
嗯，好，谢谢李先生。我们来听听陈朝晖教授，您对德国官员最近频频的访华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就是一个，主要就是一个外交了。这个外交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要争取，就是中国呢就是要争取德国站在中国这一边。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完全同意。现在就是实际上德国企业从总体来说，在中国的话，的这个贸易来说呢，是占比较大的优势的。德国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就像大众可以说是最早到中国的那个汽车公司之一了。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这个问题为什么小公司来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尽管大公司在中国有很大的利益，在华有很多利益，但是小公司没有。实际上，如果说是两边就是随着这个贸易的继续 加深就是向深一步发展的话，实际上对小公司的话是会有冲击的。所以说的话，他把这些小公司带到中国的话，我的那个感觉呢，就是他就让大家小公司看，也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中国呢有很多生意可以做，我们可以科技联起手来赚很多钱。这个从贸易基础上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说的话，这些啊所谓的这些就是外交的这些关系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啊就是7月4号的这次就是加征关税的这次铺路，就希望呢就是德国呢站在中国这一边啊，不要对中国的产品啊造成太大的损失啊。我想的话，总归啊希望的话就是能够 work out 一个比较对两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
嗯，好，谢谢陈教授。我们再来看，就是此前啊，欧盟就决定提高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的关税了。实际上刚才李先生也提到，德国对于这个欧盟向中国施加关税这个问题呢是持批评态度的。那么就有分析说了，说德国副总理访华是传递了中德要携手反对保护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信号，想听听你们两位的观点，还是请李先生先说说吧。
OK， 刚才这个我们俩都谈到啊，我跟陈老师都谈到了这个德国呢在华这个利益呢是巨大的。另外一个呢，欧洲各国啊在3年疫情当中啊，实际上呢对华投资这个增加呢，实际上都是开始这个锐减，但是呢德国呢没有。德国呢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对华的投资，当然它的这个对华投资呢主要呢是来自于在华投资了以后的那个利润，它基本上没有带回本国，而基本上呢又叫 reinvest， 就是重新再投资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而这个汽车哈，实际上呢汽车呢这样的企业呢对德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产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欧盟对这个中国来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呢加征关税了以后啊，他是德国非常担心这个中国呢会拿德国的汽车这个行业呢来做文章，然后作为一个撬杠，然后呢跟欧盟呢对等的去谈判。所以这个是这个德国呢非常担心的。所以啊他现在呢就表现的呢就是说，我要跟这个欧盟呢是不同意的，我们实际上呢是支持这个不叫支持，叫反对通过这个加征关税的这种方法呢，这个把市场呢就重新拉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呢，舒尔茨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一直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有一点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个德国啊，德国一直想争当这个欧盟的这个领导，他一直想正当欧盟领导，他和法国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有很多的争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做得太过头，因为现在对中国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呢是保护整个欧盟的这个市场。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德国呢就是他应该说是很亦步亦趋的在试探性的在谈，而中国呢实际上也不愿意真的跟德国呢完全撕破脸。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微妙的，我们可能在最近呢会看到一些小的端倪。
嗯，陈教授，你看到了刚才分析人士就是所说的，就是好像这个德国官员现在纷纷的访华，就是传递了中德要携手反对保护主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你看到这种积极的信号了吗？
是的，这个我同意，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实际上德国的话是不希望啊和中国的就是中欧的关系搞坏的啊，因为他确实有很多的很巨大的利益在中国，他愿意就是就是中德的关系搞得很好，特别是贸易关系搞得很好啊。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也就是中国也看到了这个契机的话，就是他就是和德国的关系呢就是进一步要搞好啊。今天早上刚刚看到这个新闻了，就说是实际上是中国的话，甚至愿意就是降低就是从欧洲进口的汽车的一些关税啊，通过这个呢能达成一定的妥协，使得呢就是说是能够对这个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这个关在欧洲的关税能够不要真的这么厉害，但我觉得一点不真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就希望真的啊不啊就是征收的没有这么大，不要像现在这样的靠近50%啊，30%到50%，不要靠啊不要这么大，就是让中国的电动车在欧洲呢有一条活路啊。同时的话呢啊，就是中国的话对欧洲的进口产品呢也会就是有一些友好的姿态，使得的话就是中俄关系的就是这个贸易呢进一步的健康的发展。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同意。与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提高关税的事情展开了谈判。刚才说这德国的副总理呢对此是表示欢迎啊，对这个谈判的结果有个什么样的预期？还是先请李先生先说说。
好，这个我想啊，因为这个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但刚才陈教授已经提到了，是7月4号呢，这个加征关税呢对电动车加征关税呢就开始了。所以呢，从现在到7月4号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结论。所以这个呢，应该说呢，谈判呢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呢，外交部已经提出来了对，像猪肉、奶酪等等农产品展开这个反倾销调查。当然，结果是什么，现在不好说。应该说，目前呢，中国能够拿出来的对等的谈判的这个筹码呢，并不多。而且呢，用重要的一条啊，就是在俄乌战争当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啊，应该说对整个欧盟的压力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在地缘政治上的这个对中国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那必然呢，会影响到这一次谈判。所以我的感觉啊，这个应该说呢，这回的谈判呢，大概率呢是无果而终。可能呢，反制呢，也只是打打口号。真正要大规模的进行这个全方位的抵制来这个反制欧盟呢，我感觉实际上中国未必会这么做。
嗯，陈教授怎么看？对这个谈判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
我相对来说比较乐观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两边都不会想把事情做得太绝啊。至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来看的话，现在实际上中国的话基本上还是没有公开的就是撕破脸啊，他还是做事情还是非常小心的啊，就是比方说是不会对俄国提供一些就是军事上的直接的军事上的一些支持。所以说的话，我想整不管是美国也好啊，是欧洲也好，他们对这个问题呢就认为呢就是能够拉拢的话尽量拉拢。另外的话，从经贸的关系来看，实际上中欧的这个贸易关系对两边的那个益处都是非常大的。OK， 尽管来说我也同意李先生，就是中国实际上你对欧洲的猪肉和奶酪这些进口的增加关税，老实说没有多少。现在中国对欧洲的进口实际上不是太多的，所以说的话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要是一下子搞僵了，两边真正的进行了一些对立对两边都没什么好处。实际上会对这包括对地缘政治来说，都会对地缘政治对俄乌战争造成更坏的影响。所以说现在的话，不撕破脸皮，能够达成一些可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同时照顾了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出口，也照顾了欧洲的一些利益。我想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吧，这个是应该是比较大的可能。
嗯，我们再来说说美国这方面的关税啊。拜登总统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宣布对一系列的中国进口产品大幅度地提高了关税，总价值好像大约在180亿美元左右。当然中国批评说这是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了、工具化了，是政治的操弄。从特朗普时期就开始的这个美中的贸易战现在一直就没有停。那么特朗普当时挑起贸易战的初衷到底是政治的考量更多呢，还是纯粹的是贸易的考量？那么拜登总统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考量？请你们两位来谈一谈，还是请李先生先说吧。
好的。我想呢，这个美中贸易战哈，应该说呢，这个它是一个渐进的。在2018年开始啊，那个时候呢是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这个开始发起的，然后呢在这个拜登总统上台了以后呢，实际上呢在对外关系上，在美中关系上，拜登总统呢是延续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几乎所有的全盘的这个 这个政策，而且呢，他呢应该说呢，这个手段呢越来越专业化、精准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渐进的。应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得到的这个周边的支持啊和复合呀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啊，2018年的时候，美国呢对中国以这个市场换技术、盗窃知识产权等等问题啊，向 WTO 提出诉讼。当时啊，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向中国提出类似的这样的诉讼，因为什么？都在担心啊，一旦自己提出来了以后，可能中国会对本国的企业进行反制，那就使得自己的竞争对手超越自己。所以大家呢一直呢是叫应该说的忍气吞声啊，结果呢这个就是怕这个中国的报复嘛。结果美国一带头，你看后来马上欧盟就跟进了，一个礼拜之内啊，欧盟和日本都跟进，然后呢参加了这个 WTO 的这个联合的诉讼。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啊，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另外一个呢，在美国呢，在随后又召开了一个跟东南亚十国的供应链的一个对话会，美国和欧洲在供应链对话也展开了，所以然后供应链重组其实名义上说叫去风险，但实际上呢就是去中国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各国呢都得益，因为呢去掉中国化那部分就是被大家给分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去中国化的过程只有中国有产生巨大损失。然后呢两个月前啊，在这个 State Department, 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呢又专门组建了一个8人工作组。他呢就是专门协助那些被威胁的欧洲国家抵抗来自中国的威胁。而这一次拜登总统宣布啊，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呢加征100%的关税。这个呢要我看纯粹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效果。为什么呢？从第一季度啊，来自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个进口啊，总共才两千一百多辆，所以呢，他就是做的这100%关税是做给欧盟看的。欧盟现在呢，实际上看到了美国的动作了以后，这个动作频频了。然后你看现在呢，这个加拿大也跟进了，也要加征关税，对吧？然后呢，那个墨西哥呢，现在对配件啊、整车组装啊也在进行抵制。所以这个呢变成了一个连锁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
嗯，陈教授呢，您是怎么看的？您怎么分析这个？刚才李先生谈到，就是拜登总统，他现在的这贸易政策，这种关税是一个渐进的，和特朗普总统时期一个渐进的。您是怎么看的？他们两个人谁的政治考量更多？谁的是？更是纯粹的从这个贸易的考量，或者说谁的这种措施可能会真正的能得到一些贸易上的这种收益。
OK, 首先对这个是个我还不大认为是个渐进的，我认为这个过程的话是有点像断崖式的发展的。特朗普总统开始发动贸易战的话，主要是从贸易考量，就是说我们两个做生意，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在什么呢？是分多分少的问题，就是多和少的问题。OK, 特朗普总统认为就是做生意大家赚了这么多钱，但是美国的好事太少了，不公平，所以说我们要多一点。一旦到了拜登总统上台的时候，这个形势就变了。OK, 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就是说是我们不以贸易为中心，我们是以地缘政治为中心，这就是中美的一个从以前的一个友好的关系、朋友关系变成现在竞争对手的关系，很多人甚至是敌我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他们的发展以及从本质上的不同了。所以说，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拜登总统做的事情不但是仅仅是中美关系的那个争端，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连接美国的盟友对中国进行一些抵制。OK, 不单单是从那个经贸上面的抵制了，甚至是我认为最对中国造成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高科技的抵制。高科技的抵制就是我不让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进行就是投资在这个科技企业里面，不让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去做生意，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对中国的留学生，你要到美国来学习这些先进科技，现在已经这个门我看已经是基本上要关死掉了， 现在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实际上只能学一点就是人文啦、社科啦这些东西。而以前的中国的传统强项就是理工科，已经实际上这个门已经几乎被关死掉了。所以说的话，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两个总统在对华政策上面有根本的区别。一个还是就是大家还是要做生意，无非是多和少的问题。另外一个拜登总统呢，就是有和无的区别了。
我们注意到，就是对于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方面是这样的说呢，说是美国你这是单方面的挑起了对华贸易战，已经六年了。说六年以来呢，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是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的阶段。但这是中国官方的一个说法了。那么美国到底有没有从这个对华贸易战中得到了他所要想得到的结果？还是请李先生先说吧。
好的。中国呢一直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当中啊，最后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格局，就是它的经济发展啊是三驾马车，那就是说那个出口、消费和投资。这个出口这一步呢，那就是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个产品呢大规模的这个出口到世界，所以我们曾经一度看到的就是买中国，这个卖中国，然后呢是中国制造从 1.0 到 2.0 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贸易战以后现在叫去风险化，那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呢，这个应该说呢，整体来说呢，对中国的外贸呢这个压力重重。当然这个中国官方认为呢，说不仅呢没有把我们压垮，我们反而呢是自力更生，我们完成了这个从这个质从量到质的这个飞跃。这个呢是我想冷暖自知吧。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这个对整个的中国的贸易和它连带的制造业呢，应该说呢都有很重的这个打击。我们所看到的订单少了，这个很多的企业呢这个关闭了，然后呢外资撤了，从撤资到撤厂，然后现在呢大量的这个企业呢现在转移到东南亚。然后呢造成了很多的失业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但是反过来说啊，说美国得到了什么，这一点呢其实呢我觉得呢在地缘政治上，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上，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在中美争端当中，美国呢还是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呢在打阵地战。而且呢这个阵地战呢还没有看到，远远没有看到尽头。所以呢我的感觉呢就是美国呢实际上是下定了决心要重新彻底的呢回到这个世界的核心。这个呢是作为国家战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的感觉现在谈这个得到了什么具体的一城一寨哈，好像为时过早。
陈教授怎么看？你觉得美国从这次已经六年的这个贸易战当中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结果了吗？至少是初步的什么结果有没有？
首先呢，就是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实际上，美国的在这个贸易战当中呢，实际上是损失是很大的。OK， 我就在你们节目上已经说过了，就是拿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实际上，以前美国美联储一旦放水就是把钱放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刺激经济的时候，一直都不会有太大的就是通胀压力，就是物价上升的压力不大的。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就是全球化的好处，就是中国的厂家一看到美国的价格上涨了，他马上就是加大生产力度，就把这些产品就运到美国来了，所以说的话，自从2008年的那个金融危机以来，基本上美国联储放水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是这一次 OK， 这一次我们这个疫情以后，美国的通货膨胀上去了 OK， 但是这个通货膨胀实际上从以前的那个按照以前的那种放水的规模的话，不应该会造成这么大的通货膨胀。这一次为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就是去中国化了。OK， 你可以叫它是说是去风险化或者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去中国化，中国的产品不能到了美国了。所以说的话，实际上在这一次的 这就是贸易争冲突当中，实际上美国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的。当然了，中国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就是以前的生意能做的，现在不能做了，啊，这个就是从贸易上层面来说了。当然，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不单单从贸易上面的层面了，对于你高科技的发展 ，OK， 以前的什么什么半导体的啊，以前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两边都是可以发展，中国也发展的很好。现在你看看，现在就开始，美国就马上就开始啊，调整了他的策略，就对着美国就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呢进行了打压。实际上，这个对中国的损失也是可能更大于美国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企业它有了它的技术以后，它可以在其他的全世界做生意。中国的话，实际上它没有美国的这些支持，没有对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支持的话，中国要在下一次布局，就是下次这种就是高端的制造业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或者说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话，会有很大很大的那个障碍。
嗯，接下来我想先念三个我们网友的留言啊，关于美中贸易战。有一位叫 Jack Liu 的，他说呢，美国的问题很多，制造业无法恢复，没有成本的优势，高科技又支持不了那么多就业。老共的策略，那指的是中国了，是拉拢法德，目标是英美，不会真翻脸的，会适当的让步的，看不懂就太嫩了。一位叫绿豆冰的，他说呢，中国的市场持续萎缩，德国再不转向，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位叫旧年素颜君记否，说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你把制造业放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子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凄惨。嗯，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啊。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关于贸易战，贸易战是否呢是会全球开花？如果真的是如同所担心的那样，谁是最终的赢家，或者是说有没有最终的赢家？还是李先生先说吧。
嗯，好。刚才其实陈教授已经提了哈，我是完全同意的。就是贸易战开打以后啊，就没有赢家，没有说谁大胜啊，这个不太可能。但是有一点啊，应该说我们看得到的，那就是中国的高速发展这个时期啊结束了。应该说呢，没有下一次的这个机会，那要等很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呢是一个我们都看到的。另外一个呢，它会连带的产生社会经济的动荡。那这样的话呢，作为中国呢，为了维持呢现在这个政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党统治，那它后续的这个维稳的问题呢会不断的加大。现在我们看到的财政的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引起的。当然美国呢原则上民主政府嘛。所以呢他呢最后大不了就是四年换一届，所以呢问题呢不一样，但是没有赢家，这是真的。
是的，贸易战没有赢家。实际上刚才呢陈教授已经说过了他的观点了。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先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还有我们网友的参与。那么嘉宾和这个网友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林森。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25号再创7个月的新低，并且有可能在6月份连续第6个月下跌。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功胜上个星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2024陆家嘴论坛。潘功胜发表了题目是《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立场及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的演讲。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央行行长的讲话显示，中国正在研究更新货币政策工具箱，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或许预示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将有重大的改革，将更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那么，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会如何演进？我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参加节目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昭辉教授，另外一位是美国研究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欢迎继续欢迎两位专家继续讨论。第一个问题啊，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刚才我说到了潘功胜上个星期在参加上海的这个2024陆家嘴论坛。这个论坛啊，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民间的论坛，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官方的背景，实际上是上海市政府和人民银行一些官方还有外汇管理局，应该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论坛。所以呢，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揣测了，就是说中国将更新货币政策的工具箱，就预示着呢货币政策可能会有重大的改革。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啊。这次先请陈教授先谈一谈吧。
好的啊，老实说呢，我没有看出他在货币政策上面有什么改革的太大的余地啊。就是所谓什么是货币政策呢？货币政策说白了就是要发多少钱，就是要放多少水，或者说是经济好的时候我们要把税收回来一点，那么就是把钱呢就是在市场上的钱呢把它收回来啊，就通过买卖啊，就是把东西卖出去啊，就是中央行把东西卖出去，然后把钱收回来。然后在经济不好的，特别就像现在经济不好，他要刺激经济发展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把钱呢就发出去。 OK， 他通过就是银行的保证金啦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策略，直接就是甚至是直接就是让你的利率呢就下降，让大家借钱的就可以比较便宜啊，就可以通过这一套系统呢能够就是让钱呢更便宜的话，大家就愿意投资，就愿意花钱，就甚至是愿意消费等等这一套措施。现在我看的这个情况呢，国内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货币政策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银行都会来就求着企业借钱求着大家借钱，你们大家去借钱去买房这个首付也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多花钱多消费，但是的话呢，这个成绩呢现在看来还是不太理想，所以说我认为这货币政策。有多大的余地可以提高的话，是我看不到出来。所以说能够有就是提高余地，就是能够有那个操作空间的呢，就是那我现在看到的话呢，实际上是汇率了。以前的话，实际上美元对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比较就是平稳的。这也就是因为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政策了，政策的就是什么，就是让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说是你的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的话，你这个国际化的进程的话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说的话呢，他以前的话一直的话就是要让人民币做稳健品的，央行的话随时出来干预，干预人民币的汇率。现在看到的话呢，就是这个好像有松动了，就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人民币的汇率的话，实际有很大的浮动的余地了。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你要说是一个工具政策工具上的一个变化，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他的一般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我看不大出来。
嗯，我想听听李先生你怎么看，是不是完全同意陈教授，还是您有您不同的看法？
对，我基本上都同意陈教授刚才的观点。像现在呢，其实我就补充一点吧。这个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尤其是这个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以后啊，这个为了刺激经济，尤其是疫情后的这三年呢，就出台了很多的这个叫做首创，中国首创的货币政策，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工具箱，然后包括短期拆借啊什么这些呢，其实呢我看呢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呢现在来说呢，这些工具啊原则上都没发挥作用，所以中国经济啊在现在面临现在这个经济滑坡的这种前提下啊，这个通过货币政策，通过这种所谓的货币这个工具箱当中的这种东西呢，确实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且现在刚才我也同意这个陈教授的观点，他后续呢可能现在呢已经在操作了啊，就是说这个在汇率上进行调整，然后呢因为中国呢不是一个，他对外说他是一个叫管理型的这个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呢是中央控制的一个货币汇率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所以呢它既然能控制，它就可以调整，就是人为性的调整，所以呢这一点呢是它后续可能现在不是叫可能啊，现在正在采取的这个变化，这个是我是同意的。
嗯，刚才实际上我也提到，就是《华尔街日报》援引经济学家的话说中国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将有重大的改革了，而且特别提到呢说将更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那么中国真的会让这长期管控的这样的货币政策向西方的做法来靠拢吗？陈教授先说说吧。
实际上这个货币政策以前的起码到现在为止，这个政策我不认为跟西方的这个央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老实说，除了就是像李先生说的这个汇率是个就是一个央行完全管制，你可以有一定的浮动，但主要还是管制，它叫央行管理的一个系统。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跟那个比如说跟美国的央行跟那个英国的央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放水，经济的好的时候我们抽水，就是这么个情况。当然了，就是中国的话它还是有很大的计划经济的体系在里面，所以说的话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通过国企央企这些操作的话呢，能做到它的一些不单单是货币政策的，还有就是一些财政政策的一些事情，这个跟那个西方的经济国家是不一样。但是单单从货币政策层面来看，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能有一些中国的特色，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嗯，李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这个《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说这分析说可能更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它是什么意思？
我这一点啊，我说听了半天，我现在终于发现我跟陈教授的区别了。这个开玩笑啊，但是呢，因为呢，这个我正好这两天我也查了一下这个美国这个联邦储备法，它当中呢明确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啊，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叫应该保持货币和信贷总量的长期增长，使其与经济增长潜在的增长率相匹配，就是相匹配。这时候呢，就市场就稳定了，从而促进和实现最大的就业，注意最大的就业，还有一个稳定物价和适度长期利率的目标。这个呢是这个美联储或者西方央行啊，现在基本上用这个。然后中国的目标就不一样了。这个周小川在2016年的时候就讲过啊，他说中国呢要实现的什么叫多目标制， 然后包括物价稳定啊，促进经济增长啊，促进就业啊，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四大目标。然后呢，他还要有这个金融改革和开放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前头这块啊，这个都是陈老师您所观察到的，但是他有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中国的央行负责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跟美国央行不一样的，是这个西方的央行啊，它是一个独立性的，有非常强烈的独立性。所以呢，它在管理货币政策的时候呢，它不以政治为导向。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呀？是帮助执政的共产党维护政权。所以呢，它现在的所有的政策都会受到来自于中央政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这个调控和管理。所以这一点呢是它的根本的区别。所以说华尔街日报的观点呢，说它有可能像这个西方央行做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调整呢，我说呢这可能性根本是零，不可能。
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央行的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啊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我是把它抄下来了啊，我来念一念，就是在货币政策的总量上，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存款储备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我想请两位专家用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读一下，他说了这些是什么意思？陈教授先说说。
就是让钱，就是放水，这个就这么回事儿，就是放水。现在就是大家不愿意花钱，怎么办呢？我把钱弄得更便宜。怎么把钱弄得便宜呢？你说的这一些就是什么？就是利息，不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利息利率，我就把利率呢就降低了。降低的话是有两个效果，第一个的话就刺激投资，为什么呢？企业的话就可以借钱便宜了嘛。嗯，我就可以投资，我借钱便宜的话，我投资我就可以就比较便宜的投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消费的话也是一样，我买房子，现在以前的利率很高啊，现在利率低了，那么我现在。算一下的话，我比如说买房啊，或者买车，这样的话我付的房贷车贷的利率就会降低了。这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另外嘛，就是从储蓄的角度来说，现在中国实际上储蓄是很高的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麦肯锡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现在银行里面有一年以上的那个消费，中国老百姓一年以上的消费 ，OK。都在银行里面，他们就存在你银行里面不肯消费，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让老百姓能够把钱拿出来消费呢？我就把这个利率降低。你现在存钱，你存钱的话实际上什么呢？你存钱的这个利率很低的，你根本不合算。你现在投资的机会也不多，你在那个股票投资的机会不是太多，现在股票不大好，房市不用说了。所以说的话，我就什么呢？我就把那个银行的利率降低。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刺激老百姓啊进行消费，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老实说呢，就是这个在美国了，在欧洲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这个几乎全世界都是这么操作的。
李先生还有什么不同的解读吗？这一段话？
那个陈老师讲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然后那我就补一点，说这个老百姓啊，实际上呢。他为什么不消费？他对未来啊，他整个是负面的。他觉得今天啊，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啊比今天还差，所以他不敢消费。这点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应该说呢，企业也是这样，他不愿意贷款，对吧？因为呢，投资没有投资的目标，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现状。但是呢，目前来说呢，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啊，应该说问题重重。连现在啊，他们真正的想去扛，就是说创新啊什么的，都在。大多数呢都在躺平，所以现在连什么国债回购啊，都得等这个习近平说了以后，他们才去开始研究。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他的问题的核心。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再创了七个月的新低，并且有可能在六月份呢连续第六个月下跌。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汇率啊，一直是这种国家在调控的啊，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是 这样做，如果可以说是中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那么对当前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陈教授。
实际上这个利率下降，这个几乎是个必然的趋势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看啊，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现在有一个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经济发展，一个是过热了，一个是过冷了。美国的经济过热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已经看到啊，就是它的通货膨胀已经很高了。所以说美联储为了让经济不要过热的话，它一直在提高它的利率，就是让美国的利息很提高，让大家呢就是投资到美国，就是从国际金融上来说的话，就是中国的钱呢你应该跑到美国来投资，这样的话你的回报率高了。
嗯，
中国的话恰恰相反，因为这是从疫情以后到现在，包括国际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的话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吃不饱的问题了，就是说他们叫做 over capacity 了，就是你现在工人找不到工作，企业也没有接不到订单啊，大家都在躺平啊，你这个经济发展那时候是比较低速的发展，然后呢，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是通货紧缩，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物价在下降。OK，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发展，怎么刺激经济的发展呢？我就开始放水，就是通俗的说就是印钞了，我就把钱呢就放到系统里面，让钱更加便宜这样的话就能够刺激，就让钱变得比较便宜的话，就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就是物价的压力，因为这个物价还在不断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实际上是这样的话呢，就必然导致的就是汇率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你投资到中国1美元就是1块钱，实际上你的利率很低，几乎是接近为零啊。如果说是你考虑到各种因素，几乎是零。你投资美国的话，你能赚5%，那你肯定就要投资美国。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大家就不要人民币，要卖出人民币去买美元。这样的话，当然它利率就下降，人民币利率就下降了。这个呢，实际上对中国是个好处。为什么是个好处呢？这就让人民币一旦下降的话，那进口就是买中国货就便宜了嘛，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全世界的话就会来中国就是采购买东西。这样的话呢，就会从另一个角度呢，就是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也是比较可以说是教科书是的一般的操作了。
嗯，我们还有最后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正好让李先生来谈一谈，就是现在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样的持续的这个下跌，会给美中两国的消费者老百姓分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你只有老百姓只持有人民币，不出国旅行，不买这个舶来品，原则上没啥影响。但是如果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中国大门已经开了，老百姓已经见过外边的世界了，所以呢，他对高档的奢侈品的这个产品他是有需求的。那这个时候这些产品呢就贵了，你要出国旅行呢就贵了。但是对于外国来说呢，他购买中国商品呢就便宜了，旅行呢也就便宜了。但是目前来说呢，这个西方国家这个像现在呢去这个供应链去风险化呀，重点就是去这个中国化。那地缘政治的考量这个时候呢用这些市场化的这种工具呢实际上作用有限的。
实际上我还有很多问题，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昭辉教授以及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是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谁将是赢家；第二是拜登和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有何异同。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